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寄诵第九首。第九、第十两首啊，是劝导大众皈依佛陀啊，这是微光太子啊，对佛既然是倍加赞叹之后啊，希望大家了都能够皈依啊，都能够向佛学习啊。请看经文：汝等应生欢喜心，永要爱要极尊重啊！我当与汝同一比，若见如来众苦灭。这一首偈很简单，只有四句，但是把做学生的本分呢，都说出来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证明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讲，这是有人写信向他老人家请教，佛法好，这个人已经知道了，但是不晓得怎样能够欺辱啊，向大师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学佛有没有捷径啊？可见的学的人很着急啊，希望很快能够入佛境界。大师在回答他信件里面说：“有啊。”戒禁是什么呢？沉静，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二分沉静得二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这一首偈里头具足了沉静啊，印足开导的啊！我初学佛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啊！我第一次见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老人家说：“这个佛法的好处我知道了啊，有没有一个方法？”叫我能够很快的起入啊，他老人家给我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善知识确实应机说法了。你看印足对那个人，那个人问的问题跟我完全一样啊，印足对他讲的沉静，张家大师对我讲的看破放下，根基不一样啊，我们通通得。 得利益了。所以亲近善知识第一桩事情呢，应生欢喜心呐。为什么？百千万劫难遭遇，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这一天被你撞上了，怎么不欢喜？那么今天许许多多学生亲近老师为什么得不到利益？轻慢心啊，对老师没瞧得起啊。你怎么会得到利益呢？啊，那我们再看释迦牟尼佛当年给我们实现的啊，这个佛是真正好老师啊，跟大威光菩萨赞叹一样啊。啊，但是提婆大多天天造谣生事。提婆大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你看看这样的关系，在大众当中说佛的坏话，破坏佛的形象啊，造谣生事啊，跟佛学习的这些学生如果没有善根，没有道眼，听到那个能言善道的提婆达多的话，对释迦牟尼佛尊敬心就没有了。啊，这些人到哪去了？跟着提婆达多去了。啊，一直到提婆达多卧冠满盈，堕地狱，才有一些众生觉悟了啊，这回头再来皈依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慈悲啊，既往不咎啊，回头很好啊，只要你肯回头你还算不错。这是什么？这是示现给我们看再好的大老师，再有德行的老师，都有人造谣生事。世尊如是示现，我们想到故佛亦复如是啊。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跟诸位说，不是佛的德行不圆满，啊，而是什么呢？众生业障太重啊，所以才有这些事情发生啊。啊，与佛菩萨与善友毫不相干呐。这个善知识所示现的暴风吹不动啊，你赞叹我还是这样的，你回报我还是这样的啊，天天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一丝毫没有改变呢。毁誉不动心，不生烦恼啊， 台湾那边有很多毁谤啊，刊登在报纸杂志上，悟道法师把这些资料寄给我啊，写了封信给我，他们在台湾想组织一个小组啊，来辩驳我打个电话告诉他，没有必要。啊，怎么样对待这些毁谤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榜样，莫辩。莫辩就是一句话不说。啊，我们仔细听听他的毁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去辩驳啊，不要去计较啊，要紧的是提升自己的德行啊，认真努力修学，这个重要啊。他说不重要，他说累了，他自然就不说了。他在报纸杂志上写，写累了自然就不写了。辩驳的干什么呢？我们的事实摆在此地嘛。啊，说话的人，写文章的人，跟我都不认识。他没有跟我相处过，他不了解我。啊，他要认识我，跟我相处过，我相信他不会写这个，他也不会说这些话。啊，诸位一定要明了。啊，那么提婆大多对释迦牟尼佛这种造谣生事，那我们晓得提婆大多是菩萨再来的。就像唱一台戏一样，他是唱反面角色的。啊，唱着说显示释迦牟尼佛的德行啊，你看看一般常平常人遭受毁谤他是什么态度，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遭受这个毁谤是什么态度，教我们的呀，我们要懂得。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反驳，有没有生嗔恚心，有没有起报复的念头，没有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啊，真的碰到了，或者阿弥陀佛令欢喜啊，你就是当我面指责，我也一句话不说。啊，等你说累了，不想再说了，我跟你说一声阿弥陀佛，谢谢你的指教，不会有第二句话。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离开经教啊。啊，你说这个经教有错误不行啊，你不是标准呐。啊，真正有修有证的人，那个人是有标准。啊，你的烦恼习气常常起现行。啊，心不清净，不平等，你不是标准。真正正得真诚清净平等觉的人，那个人说话我们可以考虑啊。严格的来说，善导大师在《观经上品上生章》里面教给我们啊，绝对的标准就是佛说的 菩萨说的，我们还要看看佛有没有说过，与佛说的相应我们能接受，如果与佛说的相违背，我们信佛不信菩萨。啊，那如果再来那个佛说呢？啊，那你要晓得佛佛道同。啊，佛的说法即使不一样，意思完全一样。佛佛道同啊。啊，如果来了一尊佛说的这些法了，跟过去佛说的不一样，这个佛有问题，假佛不是真佛。啊，真佛所说的一定跟一切佛相同。善导大师提醒我们呐，我们要找到一个标准呐，啊，这才能真的有了依靠了。啊，所以欲善知识最重要的生欢喜心呐，啊，荣耀爱要极尊重，啊，你看这个尊重加个极呀，尊师。重道啊，啊，不是一般的尊重啊，极尊重啊，啊，极尊重啊，怎么样表现呢？不是说见到老师就磕头三拜九拜，不是的。啊，见到老师就毕恭毕敬啊，也不是的，不是在形象上啊，啊，在实质上，实质上是百分之百的顺从，依教奉行。啊，自己要有疑问，有疑惑，一定要请教老师。不能请教别人呐，啊！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提婆大多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而且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啊，他为什么造妖生事呢？嫉妒啊，看到佛法缘那么殊胜，徒众那么多，过往大臣都皈依他，他受不了了啊，他的心目当中总是希望取而代之，啊，详尽方法回报，让大家对于释迦牟尼佛起了疑惑，啊，背叛释迦牟尼佛，皈依提婆达多。确实有不少人呐，啊，真的背弃释迦牟尼佛了，就皈依提婆达多了，跟提婆达多去学去了。啊，提婆达多又串通阿舍世王，啊，跟阿舍世王讲啊，你把你父亲害死，那你就是王位，你做王了。啊，他呢？把释迦牟尼佛害死，他做佛，哎，你做新国王，我做新佛，二舍世王上了当啊，听他的话了，啊，真的是害他的父亲，害。 害他的母亲。观无量寿经发起因缘如是啊，诸位细细看看就晓得了，这背思叛道啊，事先因果给我们看啊，背思叛道，毁谤三宝，破活活身，果报在阿鼻地狱。啊，那什么人会跟着这些人走呢？智慧先少啊！啊，没有智慧的人呐，听信谣言呐，这个亏吃大了。啊，我跟韩馆长30年，那30年当中，造谣生事的人不少啊。韩馆长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啊，这个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啊。什么长处呢？他会追踪谣言啊，你在他面前说啊，说是什么人造谣生事啊，来回谤法师，他就说哪个人啊，你把他说出来，你听哪个人讲的，他就找那个人啊，那个人你听哪个讲的，他把他追根到底，把头抓出来，然后问他你的目的何在啊，你造谣是什么意思，所以以后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造谣言啊，谣言可以在门外，不会到他那里。不是说你讲了我就相信啊，我要追根究底啊，你用意在哪里啊？啊，谣言起于外面，这个事情很多啊，谣言是在自己的里面，这个例子也不少啊。啊，你要追究根本的原因，没有别的，从嫉妒心起来的，从争名夺利啊，这个念头起来的啊。如果是心地清净，向往道德，那就不会有这个念头。真正能做到孝养父母，尊师重道。啊，凡是造谣生事的人，你仔细观察，他不是孝子。啊，他不是好学生。啊，他不会孝顺父母。啊，他不知道尊重师长，他不可能有成就啊！啊，那真正有成就，你看看这大慧光童子啊，他所教导的这些人啊，对老师要存极尊重的心啊，自己有任何困难。任何疑惑不要去找别人，找老师啊，这是极尊重啊。啊，我过去修学实在讲是一个老师 跟张家大师，那个时候我每一个星期跟他见一次面，星期天平常要上班没有时间，星期天去看老师，时间至少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所有一切问题，包括我个人生活上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处事待人接物，我都向老师请教，我不找别人。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跟李炳南老师，我跟他10年。10年之后离开老师，在国内外到处讲经弘法，每一次回到台湾，我要把我这一段生活状况，这个弘法的状况向他老人家报告，我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不问别人听一个老师教诲我们有一个方向一条路一个目标路好走两个老师教就是两条路到底以哪一个老师教的好呢三个老师就三岔路口麻烦可大了。从这些地方你就晓得佛学院里面为什么很难出人才。我不教佛学院因为我懂这个道理，佛学院老师太多每一个老师对于经教有他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能说他错但是对于初学的人非常不利，初学的人无所适从，很难的利益利益是什么？利益是清净心的戒定慧他得不到所以佛学院毕业了3年4年毕业出来了，学了一点什么？佛学常识与戒定慧三学毫不相干，不但烦恼没有清烦恼天天在增长，佛法真实利益是烦恼轻智慧长学了佛之后呢烦恼还更重智慧完全没有了，这不叫学佛所以古时候学佛真的是从戒律上下手，我跟张家大师3年，那时候在家身份还有工作大师苦口婆心常常提到戒律重要我跟他3年他往生了我在他的火化场搭了一个茅棚住了3天3夜那时候还有个大帐篷，大帐篷是干住后府我们总共有10几个人围绕在火葬场，他的火葬场是特别建立 啊，活化炉是一个小他，啊，不是在一般场所，啊，甘珠和佛他们在那里住了七天，啊，我是因为有工作，啊，住了三天，我在那里反省，在那里思考，啊，我跟他老人家三年，我学些什么，我得到了什么。感念老师教诲的恩德了，奠定我修学的基础啊！啊，对老师极尊重啊！啊，你看这两句话多重要！啊，学生。具足这样的态度，那么有不成就的。我当与汝同一比，若见如来终苦灭。劝别人皈依，自己带头啊！我劝你们去皈依，我自己不皈依，那不可靠啊！啊，那不是真心话了。这个真言话是我去皈依，你们跟我一道去啊，这样一个好老师稀有难逢啊。啊，见到如来啊，众苦就灭了。大威光童子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啊，你看我们在前面看到他见第一尊佛，他所得的利益，我们前面读过独相合一，啊，无量无边的利益了。经上六举十门，啊，这就是会的人呐，啊。那我们在此地能够想象得到，微光童子是一个有智慧啊，会学他的这些眷属啊，跟他的这些人，我们相信也不差了啊。所以见相听佛讲经说法，开悟了，转迷为悟啊，转恶为善，众苦灭了啊。这个一句话不是神话啊，是你见到了听到了，确实觉悟，确实明白了，回头是岸啊，从恶因回头向善因呐，恶因感是苦报啊，善因感得的是乐报啊，离苦得乐。再看幕后这一首，发心回向去菩提，慈念一切诸众生，悉诸普贤广大愿，当如法王得自在。啊，这一首把那个大理说出来了，这是无边际的大理了。发心回向去菩提，啊，菩提是觉悟啊，啊，这是梵语，中国意思是觉，是智， 是体，觉是用。啊，我们跟佛学什么？学菩提呀，学大智大觉。啊，我们要发这个心呐。回是回转呐，向是向着这个方向呐。啊，过去我们的心是散乱的，啊，一切众生心都是这样的。啊，众生心在哪里呢？在五欲六尘上。啊，在名闻利养。在财色名食睡，啊，这个东西外面诱惑，我们的烦恼习气跟它起感应了，啊，得到了就欢喜，得不到就成恨，啊，所以一天到晚，这个心里头去向在什么呢？去向在。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往这上跑啊！现在见到一个好老师了，老师叫我们把心收回来啊。儒家亦复如是啊，孟老夫子讲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把你放在外面的心收回来而已，这就是学问啊。啊，把这个心收回来，集中在一个方向，向菩提，求智慧，求觉悟。啊，慈念一切诸众生。啊，我智慧开了，觉悟了。啊，智开觉悟之后啊。你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大慈大悲呀！啊，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啊，怎么个帮助法呢？就像前面《八首偈》里面所说的：“身于一三业，念念呢为利众生。”行行为利众生，身是心，是为这个；口言语是为这个，言语说法；心里头念念还是为这个。啊，除这个之外，没事啊。第三句举出一个榜样，协助普贤广大愿。啊，普贤菩萨是我们的修学的最好的榜样，最佳的模范。我们要向普贤学习啊！啊，你先看看菩萨的名号。普贤，普是平等、清净，不清净、不平等，普做不到啊！啊，就是以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啊，对，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叫普贤啊， 教化众生，感化众生，诱导众生，这是讲方法了。这个佛家讲的说方便了，方便为门呐、应当教，你就好好教他；应当感，你就好好的去感化他；应当诱，你就去诱导他。方法手段虽然不一样啊，目标相同啊。目标都是帮助他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所以总的目标呢，离苦得乐。这是佛法啊，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大法。那么在《华严经》里面，普贤的方便无量无边，利益众生呢，菩萨又给我们提了十个纲领。我们也可以看作大纲啊。教化众生，协助众生，十大纲领。第一个礼敬啊，就是前一首偈子里面讲的应生欢喜心呐、爱要极尊重啊，把对于佛陀、对于老师、对善知识那一种敬爱的心，无分别、无条件去尊重、爱护一切众生，这是普贤教导第一个纲领，礼敬诸佛了。这个祝福我讲了几十年了，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包括畜生、恶鬼、地狱，都是未来佛。佛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佛这个话讲的多了，我们有没有放在心上呢？有没有落实呢？没有啊，没放在心上啊，根本就不能落实啊。所以听是听的，不信不懂，做不到今天微光菩萨教导我们，我们在华严学习了将近2000个小时了，有了这样好的一个基础了，这个话我们听了之后放光了，我们会记住了，我们会落实了。落实虽然不圆满，真的落实了 啊，那个不圆满是什么？不圆满是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啊，常常有形无形的产生障碍，让我们生念。啊，或者是境界现前，而烦恼起现行。啊，这个不要紧。慢慢来。啊，只要你心里边有了，啊，真正有普贤菩萨教学的纲领了，你心里都真有了，有了你就会有。啊，称赞如来。一切众生即使无力识我的众生，他也有善啊，善少恶多，恶不提，那一点点少分的善赞扬他啊，这样就是对他教育，让他自己慢慢体会觉悟到，你看我做那么多的恶事，人家原谅我，我做那么点小小的好事，他就赞叹，他会良心发现的，他会改过自新的。这是感化的手段方法。菩萨行所依之体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方便是智慧的起作用啊。我们在前面看如来智慧起作用啊，那就是示现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啊，这个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我们才真正懂得一点这个意思啊。啊，不是只现一个身相啊，山河大地啊，草木丛林啊，一切万物情与无情都是诸佛菩萨实现的啊，他在哪里啊？无处不在，无处不现身呐！啊，小毛孔微尘啊，大我们今天讲的星系星球不多华严很难体会到啊，我们所体会的时候那个范围都很小，真的跟心量有关系啊。华严经多久了，心量逐渐脱开了哦，你体会到的境界不一样啊。供养没有条件的，随分随力，没有烦恼啊，随缘不攀缘啊，我有多少力量，我尽多少力量，圆满功德了啊，不是一定要多少，没有那个道理的啊，随分随力。天天要做，时时刻刻要做，念念要做，非常欢喜做决定，没有迷惑啊！迷惑的人是什么呢？哎呀，我现在能力很少，等我哪一天发了财我再来做 啊，我现在收入很微薄，我慢慢储蓄，啊，将来储蓄多的时候我再来做，这都是愚痴没智慧。我今天赚一块钱，我做一块钱的事；我今天赚两块钱，我做两块钱的事。念念圆满功德啊，这布施里面啊，这供养了普贤菩萨讲供养，布施讲供施，布施了，为什么呢？爱要极尊重啊，爱要极尊重是供养啊，不是布施啊啊，所以我们要尊重一切人。不能说这个人造恶，哎呀，不值得我们尊重，不值得我们尊重，他值得佛菩萨尊重。啊，我们为什么不尊重他呢？我们有烦恼，有妄想分别执着。啊，佛菩萨为什么尊重他？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平等的，啊，所以是供养，不是布施啊。啊，尽心尽力在这里修供养啊，所以佛菩萨的福报没有边际啊。啊，这个在经里面我们读的太多了。布施供养是真正修福啊，财布施得财富啊，越施越多啊。为什么世界有拥有亿万财富的啊这样的富贵人？没有别的，前生修的布施多啊。我们看到很多大企业家，他并不想赚钱，他钱源源无断而来，不想做事情，许许多多人帮他做事情，前世修的福啊，前世是欢喜心呐、啊，啊，一丝毫计较的念头都没有。那个一计较，你所修的福就打折扣了。他没有计较，换句话，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只知道这样去做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所以他赶来的福报不得了。普贤的纲目啊，这十条是包括无量无边一切善法啊，果然能照普贤菩萨这个十个纲领去学习，当得法王得自在，当如法王的，你就会如同佛陀一样，得自在的智慧，自在的福德，自在的相好啊，没有一样不圆满呢，自在的圆满呢。幕后我们看了总结这一段长行啊，诸佛子大威光童子说此颂时，依佛神力其身无碍，一切世界皆悉得闻无量众生发菩提心。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何以能够感得呢？这个里头的理事我们都要清楚。大威光童子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所以他说这个话了， 得到佛的威神加持，周遍虚空法界啊，一切世间都听到他的说法。我们今天是用网络来传播，是用这个无线电来加持啊，这个是很有限的，得佛力加持是无限的啊。九法界众生能闻法了，不止九法界，九法界是一个大千世界里头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通通都闻到，通通都得到，不可思议。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